今天信息的经文是在罗马书第八章一到十七节，由我来念。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经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上帝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身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上帝为仇，因为不服上帝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就的人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欢。如果上帝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了，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面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因为凡被上帝的灵引导的，都是上帝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裔，就是上帝的后裔，和基督同作后裔。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主，我们感谢你赐下罗马书第八章这一段宝贵的信息，我们求你的灵在我们里面运行，我们也求你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这一段深奥的经文，深奥的启示，这一段宝贵的启示成为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法则。让我们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学习的时候，求你光照我们，使说的听的都能够受到你的教导，因为我们是你的百姓，你是我们的圣约的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我们要从这个主日开始，我们离开马太福音一段时间。我们马太福音讲了很长的一段时间，那么我们要离开马太福音来思想我们刚刚念的那一段经文，第八章一到十七节。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呢？因为有两个原因。因为前面我们一直在思想登山宝训的信息，以及耶稣在他的这个门徒训练的课程的时候，怎么样子教导他的门徒要具备什么样的新的一个生命的特质。那么登山宝训中也是耶稣，主耶稣要赐给他的百姓的那些生命的特质的描述。那么我们这一段时间，我们就离开马太福音，我们回到罗马书去看这个罗马书中的教义，好让我们能够很清楚的能够明白登山宝训中的教导，不要让我们走了一条歪的路。因为我们很可能走到律法主义，我们很可能走到反律法主义，我们也可能走到一种叫做近前主义的这种道路中。那么唯有罗马书的教导是告诉我们那一条窄门，那条小路，那条通往永生的道路。第二个原因是 耶稣他门徒训练的课程，他就是要教导他的百姓，他是什么样的神，他要怎么样祝福他的百姓。记得在登山宝训里面，他说告诉他的门徒，他们的义必须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否则他们断然不能进天国。所以那个非常严重的事情，如果基督徒的义不能胜过那些文士法利赛人的义，不能进天国。那我们知道罗马书特整卷书都是在讲一个问题，那个义的问题。耶稣如何把这个义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工作归算给我们，然后呢，在那个义在我们的生活上如何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必须要从罗马书去看这个耶稣如何把登山宝训中的祝福赐给他的百姓，赐给我们。罗马书是对基督徒基督耶稣基督如何施行他的救恩做的是一个最全面的启示，特别是第八章。如果我们今天要在这边，我们在这边建立教会，我们要成为教会的同工，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真理。就好像你要去盖一个房子，这个房子告诉你说这每一个细节要怎么盖出来，那么罗马书就是讲到这一个施工的细节的图。我们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讲道家他是英国人，他们叫他是讲道的王子，他叫中马田 Martin Lloyd-Jones。 他在56岁的时候，他花了13年的时间，他在英国的 Westminster 那个教堂里面，13年的时间，每一个礼拜五上，每一个礼拜五他都在那个地方教导罗马书。那么那个教堂是他侍奉了30年的教堂，至少我们现在有他的那个讲道的信息，罗马书有366篇的道，他出版了，把那个讲道集出版了，一共有14册之多。啊，刚开始出版的时候只出版了第一册，罗马书第三章，就第一册出版了以后，哇，结果呢洛阳纸贵，大家都要去买那本书，结果就把其他的都出版了。如果你到 Amazon 去找那本书，你就看到底下的人的评语，有个人说如果你买了一册你就会把所有的都买过来。那我去买了一册读了以后觉得是真的很好，就结果也最后把所有的都买了。那么这个中马田呢，他这个这一套的讲道呢成为一个最著名的释经讲道集，很多的牧师，著名的牧师都说他们从这个中马田的身上学到了这些如何去讲道，那特别是罗马书。他有一个 很特别的地方，他看一这个经文的时候，他把那个经文中间的背后的一个很特殊的普遍的原则，他把它讲出来，这是他讲到一个特征。所以你看到很多的牧师都用他那个方法去讲道。那么他说罗马书第八章是圣经中最伟大的章节之一，最伟大的一段圣经，罗马书第八章。他说这是一个大家都公认的事实，他说意思不是要贬低其他的圣经章节比较差或者什么，他说但是说这一个呢是一个最亮的最伟大章节，因为它是 像一大堆的宝石，罗马书像一堆宝石在这边发了很大的亮光，因为我们从罗马书照亮了我们可以更明白的去看其他的圣经里面的经文，去了解其他圣经里面的经文。当然我们也从罗马书中会更明白了解耶稣在马太福音在登山宝训的教导。但是说罗马书如果是那一堆很明亮的宝石的话，第八章是那一块那一堆宝石中最明亮的宝石。所以我们就花了一段时间，我们要去看看这个第八章讲是什么东西。所以这一段的我们下面的信息取了一个名字叫做生命 圣灵之律的新生命样式。所以我们用这个作为一个主题来讲第八章，因为第八章开始他说，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原文应该是耶稣基督里，基督里，基督耶稣里生命圣灵的律释放了我。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有一个生命圣灵的律释放了他。我们先要来解释一下这个题目，因为罗马书一再讲到说，如果你是基督徒了， 你必须要有一个新的生命的样式，活出一个新的生命的样式。那么我们先要了解一下这个到底这个新的生命是什么，新的生命的样式是什么。新的生命的样式呢，在六章，罗马书第六章第四节、十六节、二十二节，他说这个新的生命的样式是把我们从罪的奴仆的底下被释放出来，去做义的奴仆。所以本来我们是不能不犯罪的，到这边我们觉得就变成是作为义的奴仆，目的是要我们结出成圣的果子。那么第七章指出，第七章用了另外一个名词，叫做新圣灵的新样，是叫我们从律法的释放中被束缚出来。当然我们基督徒都不会认为我们是受律法的辖制的，但是事实上保罗说，我们虽然不会被犹太的那些律法辖制，但是我们是被我们所学的那些世俗的小学、世上的粗浅的那些做人的道理所辖制住，让我们没有办法释放出来。那么罗马书第八章一到十七节就是在解释耶稣基督里面生命圣灵的律如何把我们从罪和律法之中释放出来。那我们今天呢，要分成三个部分，我们做一个对这一段的经文做一个简单的介绍。第一个，我们要想想到底是什么是这个新的生命。第二，我们要去回忆一下罗马书整个的论述是在讲什么，因为我们不可能不要把这一段圣经独立的出来讲，所以我们利用今天呢，把罗马书这段经文放回它整卷罗马书的这个脉络里面去看，这是第二个我们要来看的。然后第三，我们来要看看第八章的大意是什么。当然我们知道，如果你有一个新的神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不属于我们的生命，那么我必然有一个旧的生命。那个旧的生命是指一个不认识神的生命。什么叫生命呢？通常圣经的生命是指情感、思想、意志的一个活动的范围。当我们的思想、情感和意志中间没有神的知识，对神没有认识的时候，那样子的生命是一个旧的生命。有一个不信主的朋友，他也告诉我，他也相信神。那我就问他说，那你是否相信你的那个神是创造宇宙的神？你是否相信你的那个神是创造你的神？你是否相信耶稣基督是神？你是否相信你是有罪的？就他都说不是。所以很多人讲他是相信有神，但是他的神不是圣经中那种神，而是他自己的思想、情感、意志所描绘出来的神。所以圣经说那个是一种偶像。那么当我们的人的里面没有那个思想的时候，没有那个关于神的知识的时候，我们叫做那个叫做属灵的死亡。虽然他也可以讲话，他也有思想，也有情感，也有意志，但是他属灵的生命是死的。 那么所以从这样子来看的话，新的生命就是一种与神之间恢复交通的情感、思想和意志。所以当这个人他被有一个新的生命以后，他的思想、情感、意志的活动的范围的最中心和最深处是神，是神的知识，从神的知识开始。那么他会有意识的，他会有这个意识力，他要去借着去跟神交通，去了解神的作为，他要去认识神。那么这个是一个新的生命的基本上的定义。但是这个新的生命是怎么开始的呢？这个新的生命通常开始之后是在我们都没有意识下的情况发生的，在人无法察觉的时候。你记得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跟尼哥底母讲那个重生的定义的时候，他说你必须要从上面生，你必须要重生。重生就好像听到风的声音，但是不知道从风从哪边来，所以它是一个在潜意识发生的一个神的作为。神的第一个作为，他把一个新的生命栽种在人的里面。那个时候人可能是在是在潜意识下发生的，人可能没有意识到。但是呢，这个新的生命呢，它又好像圣经把它描述成好像一棵树，好像一个种子，它会慢慢长大。这个生命呢，把它描述成像一个刚刚讲重生，像婴儿一样，它是慢慢会长大的，长到一个地步它会有意识出来，长到像一个树一样它会结出果子的。这是圣经对这个新的生命的描述。但是在神的主权之下，每一个人的生长的阶段跟情形都不一样。亚伯拉罕、大卫、保罗、彼得、提摩太都有不同的生长的经历，但是神的法则是一样的，他做事的法则是一样的，都是在恩典里面，都是在基督里面，都是借着信心，都是在神的话真理的里面慢慢长大的。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生命在长大成熟中间有一个过程，在还没有长大的时候，这个新的生命的特质它是没有办法看到的。它的确是一个真的新生命，但是特质没有彰显出来。因为在这个旧的生命的思想、情感、意志还成为这个新的生命的控制主导的力量，所以罗马书一直就在讨论这个问题。但这个新的生命就在这个时间慢慢成长，它是借着一个纯正的福音的真理的浇灌和喂养，在圣灵的工作下，在神的恩典中，这个基督徒他就慢慢成长，这个新的生命就慢慢成长。但是在这个生命还没有长大成熟的时候，那个保罗称哥林多的教会的弟兄是属肉体的，在基督里面的婴孩，因为他们中间有嫉妒纷争，他说这岂不是属肉体的照世间的人一样的行吗？希伯来书的末了说，有许多的他的读者，希伯来书的读者说，他很多的那个时候的读者讲很比较难懂的道理他们都听不懂，他说他们是不能吃干粮的婴儿，不会分辨。所以基督徒他的确是真的基督徒，但是他的确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彰显出来，还没有长大成熟。但是这个生命长大成熟到一个地步，它会有什么现象呢？它会有一种改变。那这种改变有的时候是慢慢慢慢的，有的时候是一种突然的转变，那有的时候转变了它还会有的时候会跌落下来，然后再好几次的起伏这样的。譬如说彼得的生命是起起伏伏的，雅各的生命、亚伯拉罕的生命也有起起伏伏，但是它是稳健成长。有的时候是一种很剧烈的转变，像保罗一样。 那么神学上把这个这种的转变这种过程称为一个叫做一个名词叫做 conversion 归正。那么圣经中旧约中间那个后悔这个字就把它是看为是这种这个意思。新约中的悔改我们讲过很多次叫做心意变化更新，就是这个改变。这个改变是什么地方的改变呢？第一个，他的 intellectual life， 他的理智理性的智力的生命开始改变了。他忽然对神的事情对神的知识慢慢慢慢更清楚，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他一个有意识的意志的生命 conscious volitional life， 他要这样去做，他要有意志要去朝着神的方向去做，他从他的自我他转向神，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他的情感生命的改变，他伴随着懊悔，按着神的意思懊悔是好的，以及罪人他开启了一个很全新的领域，他在神的这个的交通的里面他非常的喜悦。所以这是讲到这个三个方面，讲到这个生命开始真正成长的时候。所以说这种的生命的成长它不仅是正面的，它也有负面的，它不但是向前看的，但是它向后看，对它以前的生活以前的所作所为它感到非常的懊悔，它不要再去走那条路，它的想法它感觉到是非常愚昧的，他不要再去走那条路。那么真正的这种的转变，真正的悔改，包括在生活和侍奉之中，不仅是一种在仪式上的改变。所以我们在这边敬拜，我们每次在这边悔改认罪，也有可能我们的敬拜就会成为一种仪式上的而已。虽然这个敬拜我们认为是非常纯正的，但是这种东西都可能变成一种仪式上，而没有带到生活和侍奉上。但是在这边我们同时必须要强调一点，就是说虽然这种生命的成长这种的归正是一种有意识的经历，但是过分的重视自己的内心的经历它也是非常危险，会导致一种以自己的经历为中心，忽略排斥了教义的那种神秘主义内在生活的超限。所以你会发现引用圣经的经文，在那些离开了这个真正的圣经所说的归正的这些的生活上面，它有一个危险，就是他们引用圣经的经文却是忽略了圣经作者原来的意思，常常把经文脱离上下文来应用在他们的经验之上面。最常用的就是约翰福音十五章说的枝子连于葡萄树，完全脱离了经文去解释他自己内在的经验，还有诗篇第一篇的栽在溪水旁等等很多的经文，你只要去看是跟新闻上下文作者原来的意思没有关系的，通常的这种的就会走到了一个对于自己经验的专注的上面。真正的归正是从属神的懊悔生出来的，是从神的重生的工作产生出来，借着圣灵在罪人有意识的生命中发生的果效，在思想和他对事情的意见，在喜好和意志上产生了一个改变，牵涉到对以前生命方向他感觉到愚昧和错误，他因此他改变了他整个的方向。这边是讲这个是从这个系统神学伯克夫的里面我直接把它挑出来的。那么罗马书呢，就是在论述这个新的生命如何借着基督的工作产生一个有意识的回应。所以的第八章 的论述和结论是这个最高潮，讲到这个新的生命如何有意识的产生。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罗马书的整个的内容和架构。通常我们讲到罗马书，我觉得这是很重要，如果在教会做同工特别重要，必须要知道罗马书从头到尾，你至少可以把罗马书的架构讲得很清楚。那通常我们说罗马书的架构，我们会说从第一章第三章是讲到义跟罪和律法，从三章到第五章我们讲到因信称义，从第六章到第八章我们讲成圣，从第九章到十一章我们讲到拣选，从十二章到第十五章我们讲到这个义的生活，十六章是最后的结尾。但是我们今天用另外一个方式来复习一下罗马书。罗马书中间它有四个论点，如果你去看那个罗马书，保罗他在论述罗马书的时候，他是非常逻辑性的。记得以前有人曾说过，当然最早的时候美国的很多的大学，包括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他们都是基督教的学校，所以在那个时候在哈佛大学法律系一年级的学生，第一开学的第一个功课就是把罗马书研究清楚，把罗马书中间的结构论述的方式把它研究清楚，因为它是非常逻辑性的，大的逻辑中间小的它都有一个论述解释论述得到答案的。那么我们今天我就想不从第一章第三章怎么讲，而是第一章讲第三章讲什么，我们刚刚讲的，我们从这个四个论述来看罗马书。罗马书开始的时候他讲到他有一个重要的提纲，就是好像我们写论文的时候他有一个 thesis， 他说我今天要讲的目的是什么，我要告诉你们这个最总结的中心思想是什么。那是在第一章十六节后半，这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保罗整卷罗马书就在解释这个题目，所以他从下面就开始解释了。但是他的第一个论点他没有放在最前面，他一直放到第三章九节到十节。他第一个要证明什么东西呢？他第一个要证明他要证明说这个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不是靠行为的。所以他就要证明的第一个论点是要证明所有的人类没有一个义人，一个都没有，没有一个人在神的眼中看来是完完全全满足他律法的要求的，所有的人类都是罪人，这是他要证明的。因为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就连一个都没有。这是三章二十节，所以他从第一章开始他就要证明这一点。他怎么证明呢？所以他把人类分成三个类。第一个，违背神律法的那些不虔不义的人，有很多人他很自然一看他杀人，他奸淫，他偷窃，那个他已经是不敬不虔不义的人，他当然没有满足神的律法，那是第一类的人。第二类的人，有一类人他是按照自己的良心，他说，哎，我是好人，我也没犯什么法，按照自己心里面律法而行的那些外邦人，这是第二类的人。当然这些人他心里面的律法就是保罗在后面讲的那些世界上的粗浅的道德和做人的道理，孔子、孟子、亚里士多德，那些所有的道理保罗把它刮在一起叫做世上的小学。第三个，在律法之下 外面的犹太人，外面遵守律法的，里面的没有受割礼的，这三类人全部都没有办法满足，所以人全部都是没有办法，都是有罪的，一人一个都没有。那么他做了第一个论点的结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够在上帝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的。所以你看他第一个论述非常逻辑，证明了所有人都没有一个义人，用 三种人类来证明，然后得到他的结论。三章二十节，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的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是叫人知罪。他的第二个论述 很有趣，他立刻放在这个结论的后面，三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但如今上帝的义在律法之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上帝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这是重点，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因为全世界的人包括犹太人都没有办法靠行律法称义，他就开始提第二个论述。那你只剩下一条路，耶稣基督白白的称义，耶稣基督的救赎白白称义。然后他就开始解释这第二个论点，如何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白白的称义，这是他下面要解释的。他怎么解释的？第一个，他解释义的归算，如果不是靠行为的话，这个义如何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呢？他用归算，所以他用了亚伯拉罕的因信称义，说亚伯拉罕的信上帝就算他为义。第二个，他用大卫的诗篇，说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上帝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人，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人，这人是有福的。然后他再用创世纪里面亚伯拉罕生以撒的例子来解释这个义的归算的道理，这是他解释归算。然后呢，他再解释基督的工作与归算的关系，这就是罗马书第四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说，算他为义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就是不是单为亚伯拉罕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算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上帝使我们主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人。二十五节，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所以保罗在这边是告诉我们，无论旧约的基督徒和新约的基督徒都是因信称义得救的，而且我们被称义与基督的死和复活有直接的关系。所以你记得保罗这边在讲什么，他等于是在耶稣死和复活以后的历史的里面，他回看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他讲到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跟我们的义有什么关系。耶稣在登山宝训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到天地都废去，律法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任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这个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守这诫命又教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法利赛人义，断不能进入天国。所以 他等于是在这边回头来解释耶稣在十字架上工作乃是成全那个义。那今天借着信心被归算我们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的义可以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文士法利赛人的义是靠着行为，那我们的义是借着信心。那么五章十八到二十一节做了，他做了一个结论，第二个论点的结论。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就被因信称义了，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罪点就恩典就更显多了。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永生。所以这边把称义的真理在第五章结束，他做了一个总结论。所以他证明了因信称义，用这两个论述。但是他在第六章开始的时候问了一个问题，那如果我们是因信称义的话，那我们就不需要律法了，因为律法已经满足了嘛，所以我们就可以按照我们心里面随便想做什么事情都做，反正我们已经因信称义了。所以这是反律法主义。所以他在这边讲是说，岂不知这第三个论点讲到义的传递，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正和他一同埋葬，原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荣耀里死从死里复活一样。他是说，如果我们是称义的基督徒，那我们必须会有一个新的生活的样式会出来，不会像我们以前活的那个思想意识的模式一样。就刚刚我们讲到那个重生，我们讲到那个归正，那个生命的转变会有一个新的生命的样式会出来。这是他的第三个论点。那他怎么样去论述这个三个论点呢？这个新生的样式是怎么样得到的呢？第一个，他讲到我们要跟基督有一个联合 Union with Christ。 这三个联合从哪边来的？就从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那我们后面的经文就在第八章。第六章里面他讲到一个新的地位，你们必须知道我们已经和他同钉十字架了，所以那是一个事实。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所有的罪和我们的罪性都跟他被他同钉死亡了，已经成就的事实，那是一个新的地位。第七章讲到，但是这里面还有问题，我们本性中的问题比第六章更深了。第六章是讲到我们中间有一个罪会缠绕我们，第七章我们本性之中喜欢去守律法，而我们感到自己是圣洁的，与别人有别的，是属灵的，但实际上我们是与神对立的。所以第六章探出来处理一个我们的本性中产生的一个罪，第七章是处理本性借着律法所产生的善。这就是犹太人的问题，他人的本性中毫无良善，神的律法刻写在身，我们心中的律法是要我们知道有罪，对罪有真正的知识。所以说第七章的里面讲到，我也知道我在我里头，就是我的本性，我的肉体里面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善由不得我。所以第七章是讲到一种不认识圣灵的引导，不了解基督成全律法的成全律法的法则所独立自主行出来的善。所以这个整章之中他觉得他很辛苦，他为什么他要去遵行律法，他想 形成那个善，可是他每一次碰到情况，他发现他行不出来。这是第七章。那么第八章，保罗说，如今那在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在基督里生命圣灵的律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律法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身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所以当我们知道律法义和神国度的关系之后，这段经文就变成非常重要的。如果你觉得律法义你不知道那么重要，这段经文可能不重要，但是你回想耶稣在登山宝训中讲的断不能进天国的时候，那他是要成全，他是要成全律法的义的时候，你就发现这段经文是最重要最宝贵的经文。这是耶稣基督的工作，他把义实行在他的百姓的身上最重要的法则，是一种产生实际果效彰显于外的恩典。当然不是说我们在这样子做律法就在我们的今生就完完全全满足了，不是的，他是说这种实际的果效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可以预尝到将来的永生。当你胜过你的本性的时候，你可以预尝到那个永生。因为成就律法是耶稣基督借着圣灵在基督徒身上所做的工作，所以基督徒需要理解需要学习这个法则，并且在圣灵的引导下把这个福音的原则应用在生活中，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的身上。所以他的结论是这样讲，弟兄们，看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顺着圣灵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所以第六章说的新的生命的样式，第七章说的圣灵的新样，他在这个地方做了一个总结。那么第八章最后呢，过了这个以后呢，忽然他就开始转，把这个过程之中的苦难与神的计划解释出来。因为在这个其中必定我们会神用一些苦难会临到我们，为了要把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身上，所以就开始，他就开始讲苦难，然后呢，他再讲到救恩的次序，整个的计划都是为了要成就这个工作，把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的身上。那么他应许了基督得胜有余的爱，这就是整个后面第八章的结束。最后九到十一章，他讲到拣选基督如何施行救恩。及犹太人如何犹太人和以色列人和外邦人他们之间的关系，在救恩中的关系。这是九到十一章，九到十一章我就把它略过，然后九到十一章里面他讲了第四个论点，我略过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略过这个重点。第十二到十五章他讲到，因为你知道了这些教义以后，因为你知道了这个神施行的法则以后，你就可以把这些法则运用在你的生活里面。当你运用在生活里面的时候，你是这样的运用。所以十二章十五章讲到那些在教会里面的生活，在夫妻之间的关系，跟在政府的关系的时候，都是这些原则把它运用在生活的里面。然后最后十六章讲到结尾问安和颂赞词，这是整个的罗马书。那么我们发现罗马书第八章呢有一个特点，圣灵这个字出现很多的字，在第八章出现了二十一次，在前面总共 一到七章只出现五次，九到十六章出现八次，但是在第八章出现了二十一次，比新约圣经中任何其他一卷书都多。那么，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一卷专门讲圣灵的工作的书，所以正确的了解这卷书，可以让我们知道圣灵的工作，也不让我们会走错一条走错路。有一个写罗马书注释的 Cranfield， 他说罗马书在第八章的教导不是在说明律法在我们里面成就的条件，他不是说如果我们这样子去做律法就会成就在我们身上，而是在说明律法的要求成就在我们里面的方式， The manner of the fulfillment of the law's requirement。 他的意思是说这是一个福音的原则，这是一个你领受祝福的原则，是基督把律法成全在他百姓的里面的方式，这是他现在坐在宝座上的职事，这是他工作的法则。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耶稣基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的软弱有所不能行的，上帝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的身上。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赐下罗马书，特别是罗马书第八章，求你祝福我们下面一段时间对这段经文的学习，求你使我们都能够在福音的原则里面能够生活，好让我们能够得着你在登山宝训中所应许我们的祝福，让我们知道这条窄门和小路，好让我们在今生就能够预尝到那个永生，也让我们今生能够彰显出你的荣美，让众人看到你的确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你的确在我们的里面掌权。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现在唱